但是呢，他是以十善业为基础，还是经常忆佛念佛，发愿求生西方。那底下要看的是第三类下辈往生的。第三类的正因呢，是修世间的善法，忙里偷闲。果然如果能够正念的话呢，也能够得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这里的不能离家，这个不能啊是惯下来的，不能离家，不能不暇大修斋戒，不能一心清净，是这样看的。那下辈这个修行人呢、还有种种的障难，虽然有心求生净土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不能离家。这个离家主要呢就是不能够离男女的欲，不能够离欲，那也没有办法呢，有很多的心力啊。像前面说的这个大修斋戒，去受持这个三规五戒、八戒十戒、比丘尼戒、比丘戒，乃至呢菩萨戒，不能够一心清净，他不能够这样子的修行。可能呢连平常的这个早晚课啊，念佛读经的时间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佛呢还是呢非常慈悲的为我们呢想出办法，定出他的功课表呢，就是这样子的。以下我们看，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持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说这个忙里偷闲啊，说一年有十二个月365天，我能够呢拿出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底下说呢是十日十夜的时间啊，有空闲的时候呢，我端正身心，绝欲去忧，就是端正我的身心呢，不造这个十二业。绝欲去忧啊，就最主要的就是我这时间啊，这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断绝男女的欲，也放下呢烦恼及一切的顾虑，端正身心，绝欲去忧。好，这个是说出一个大意，一个大概。那怎么修行呢？底下呢为我们说明，持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持爱心慈悲心的去修诸善法，去修这个十善业，就是呢这里讲的有慈悲心。你说这个有慈悲心的，他当然不会去杀，也不会去偷啊，更呢乃至于不会去这个贪嗔痴，都不会做的。所以呢就是呢好好的去行这个十善业。那精进，持心精进的精进呢，这个精呢就是精纯不夹杂恶法，心不染污。进呢就是前进不向后退，就是以清净心修诸善法，使令自己呢能够进步。我们说啊，这个刚讲这个六波罗蜜当中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智慧啊，除了这个精进以外，其余的五波罗蜜都要用这个精进心去修啊。离开了这个精进以外啊，这个五波罗蜜，离开了五波罗蜜之外，没有精进，就是呢，我们要精进的去修这其他的五个，比方说就是精进的布施、精进的持戒、精进的忍辱、精进的学习禅定、精进的学习般若、精进的做种种的功德。所以底下呢就举了几个，一个呢是不嗔心、不愤怒，就是不当嗔怒。那不嫉妒，这个嫉妒啦，就是不耐他荣，别人有这个荣誉的事情呢，自己心里不舒服，怪怪的，受不了。我们知道这个愤恨恼忌害啊，都是呢嗔的一分，只是呢程度深浅不差别而已。所以我们心里常常有这个不平啊，常常愤怒，而且呢常有这些啊烦恼现行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障碍我们的修行，它会破坏我们的善法功德。我们在这个课堂也常常提到啊，这个嗔心的过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重视它，要小心的呢去防范对治。因为呢这个嗔啊是地狱的业因，那千万不能放纵它，让它日益做大之后啊， 最后啊不可收拾，我们就会被这个嗔心所控制。如果能够经常思维这个愤恨恼忌这些嗔心的过患，我们事先呢提醒防护，进一步呢能够修这个慈心观来对治，慢慢呢应该就可以做到不嗔。这个不得贪贴迁徙，这个贪贴呢就是好吃，对于这个饮食非常的讲究，很贪图，听到哪里好吃的排那个开车坐车多久排队多久都愿意这个呢本来我们说这个民以食为天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不仅呢杀害这个众生的命而且自己吃了还全身不健康又奢侈浪费造作种种的恶业那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智慧的选择那这个迁徙呢，迁徙就是吝啬的意思，自己贪爱的东西自己有财富，但是呢，舍不得布施，不肯呢帮助别人，不肯利益众生，所以有些人宁愿呢把他这个东西囤积在家里，然后家里堆得好像这个资源回收厂一样，自己呢其实都没有办法受用，再好的东西就堆在那里，有什么也可能记不得了，那这实际上呢就是在损自己的福报。那通常有这种现象就是这个精神层面比较空虚，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只好紧紧去抓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想要让自己呢心里呢有一个慰藉。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趁着身体还健康，趁早呢要好好的努力修行，多充实自己这个精神面的生活自然能够远离这种空虚跟不安这个儿女能孝顺最好不能够常常回来陪我们也好，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这个用功修行也是很好这个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这个悔呢是后悔，狐疑呢就是说这个狐狸它这个生性多疑，我们看这个动物世界这个冬天如果这个河上结冰的时候狐狸它要过河的时候它都要先趴下来听一听这个底下的这个河水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呢它才敢过，因此呢我们称这个怀疑不信叫狐疑。那我们今天选择这个净土法门依照这个无量寿经来修学，这样的心决定不后悔也不怀疑。那行善布施也一样，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做种种的功德也好，这个信心要坚定，不要呢做到一半这个中间一半就后悔了，不要怀疑。那端正身心绝欲去忧，这样的人呢他忙里偷闲拿出几天十天也好这样来用功用功修行善法的时候对这个佛菩萨对你所修的法门不要怀疑，因为一怀疑本来是功德的事情就都不是功德，可能还会造业。底下说呢要当孝顺，端正身心还包括呢要孝顺父母，对父母的意思呢要随顺，随顺父母的教导，不要违背父母的意思，因为这个父母的恩德太大，我们说这个母亲节刚过光父母怀胎我们十个月这样的功德都让我们这一生这个怎么样报答都报不完，更何况后面的这个养育，所以这个佛法呢也是赞叹孝顺父母这件事情，我们看这个净业三福就知道，第一福呢就是要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行持善业，所以呢这个孝顺父母现代人很多不谈了，反而是这个父母孝顺子女的很多，那可能在座各位这个孝顺父母也做得很好，那但是呢我今天刚好手边有一个这个大陆呢有一个山东的一个孝子，这个他的孝行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来看是不容易的，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那现在呢，他这个先生啊，这个居士叫王西海啊，山东人。他奉养他的父亲送终之后啊，他母亲现在也需要他这个长期照顾。那很多啦，很多这个有同样问题的。
在这张晚报上面，
我们先看
有一个新闻眼，就是头版上面叫“大连孝子24年为父亲活着”。如果
他现在就是到处帮人家演讲，好看要找怎么样照顾这个长期这个在床的这些病人，怎么按摩，怎么样抽痰哈。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天下父母。今天的节目呢，要从一个问题开始。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久病床前有孝子吗？过去啊，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不久前呢，大连的一个记者通过他自己一篇报道啊，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答案，这就是“久病床前有孝子”。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大连晚报》。在这张晚报上面有一个新闻眼，这是头版上面叫“大连孝子24年为父亲活着”。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题记的话，会更加的感动。题记是这么说的：“为照顾脑出血而成为植物人的父亲，当年23岁的王西海不仅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机会，还放弃了成家的念头。”如今47岁的他已经照顾父亲24年了，80岁的老人身体状况依然不错。是什么支撑着王西海照顾父亲24年，放弃了诸多个人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共同讲述的一个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出这篇报道的记者卢真真，来，有请。您好，请坐。做一个记者哈，能够发现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嗯，是很幸福。
你能不能跟大家来回忆一下哈，你第一次到王西海这个孝子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去啊，那时候是听说有这么个事儿，就是通过社区吧找到他们家的那栋楼，去了之后不知道自家住在哪儿，就问周围的邻居。说有这么一个叫做王西海的人，他家住在哪儿？其实很多邻居就跟我说，就指着一个就是窗前挂满了很多很多，有床单，有那个枕巾，还有一些毛巾啊、衣服啊之类的，这么一个窗户，就说他家就住在那儿，你进去找就行了。我就顺着窗户找到了他家。到了他家之后，看到的是他坐在那个屋子里边。前面摆了一大盆的衣服，还正在洗衣服。
这个衣服是谁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衣服、床单、毛巾？
就是他父亲，这不是植物人吗？好多那个，他天天就是穿的衣服，还有床单什么的。王西海说他每天都在洗，就是每天要换一次，所以很多东西他都是。每天要洗这么两大盆。
哦，实际上就是你看到那些毛巾，可能就是父亲用的，咱们说的尿介子什么的，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类似于。
植物人。
植物人。
大小便他实际是失禁的。
对。
他每天都做这些事儿。
每天都做。
所以去他们家，你是很容易的看着那个记号就能找到，是吧？
对对。
啊，那进了这个家之后哈，除了他在洗衣服，你还看到了什么场景？觉得自己挺震撼的，有没有这样的场景？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父亲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的被，然后头上绑了一根绳。
为什么
这个绳啊是连在那个轮椅上的，因为老人们植物人，所以他那个头如果说不绑着他就垂下去了，就是为了让父亲能这样式垂下去，就对这个颈部不太好。
那我相信你写这个报道肯定跟他有很多的接触，后来你又见到了一些什么？
后来见到的是，他母亲拿了一个吸管，就是一个那个医用的胶皮管，然后他就拿着跟我讲说，就这个胶皮管啊，王希海就用这个胶皮管是给父亲吸痰，就说这个老人们那已经自己不能吐痰了，但是要是有痰在喉咙里的时候就不好受，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自己拿着胶皮管，一端是插在那个父亲的这个喉咙这块，完了一端是自己插在自己的口中，他把痰吸出来，吸到自己口中，然后再吐出去。他母亲说这个环节让我自己来做的话，我觉得有点脏，我做不出来。虽然我跟他做了那么多年夫妻，但是王希海就做到了，
儿子做到了。
对，
那你没有问问王希海，就是他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脏吗？
他觉得就是这是我父亲我应该做的，就是这样事儿，就这一个动作他也重复了24年。
老人今年已经80岁了哈。
嗯。
我刚才听你描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如果坐在轮椅上，头上是要绑一个袋子，被拴在那儿的。
对。
我们都知道，长期躺在床上的一个病人啊，身上可能会出一些褥疮啊，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你观察他父亲觉得怎么样？
我观察他父亲的皮肤非常的好，
嗯，
特别有弹性，不像一个80岁的老人应该有的身体。所以我就问过他，他就说，20多年嘛，他不停地跟父亲，就是背着父亲上医院去。有一次他到医院里去，一个老教授啊来给他会诊，60多岁的老教授。在开始看了检查父亲的一些情况之后，要翻身之后呢，看到他父亲是就背部特别皮肤特别的光滑还有弹性。这样他就问王希海说，那个你父亲就是得这病多长时间？王希海说24年了。这个老教授转身就走了。
为什么走啊？
他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植物人20多年了皮肤还能这样生吗？他认为王希海是在撒谎。可是没过一会儿流着眼泪回来的，手里面拿着1尺多厚的病志，就全都是王希海给他父亲看病就在这家医院他的病志。然后那个老教授信了，说是20多年了嘛，就觉得太不容易了，怎么可能一个得了植物人的这么一个老父亲20多年了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体。他流着泪跟王希海说那个你的这个护理已经做到家了，可以到医科大学去给学生讲课了。
那就说他对父亲的照顾应该是无微不至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想到了，否则不会有按那个老教授的说法，我理解是不是像一个医学奇迹一样？
对，
还能照顾，
就是一个奇迹
啊。那其实你大学毕业刚刚才1年，你毕业这么短的时间突然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冲击你心灵的一个选题哈，就在你跟他的接触当中，你觉得王希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男人。我一开始感觉的是做饭洗衣服收拾被褥这些都应该是女人做的活，可是他呢，一个男人，一个40多岁的男人全都做了，太不容易了。
而且是24年。
你
说的这些做饭洗衣服大家可能听起来说很简单呀，可能我们每天有些人都要重复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可能大家再想一想，那是一个不能动弹的已成植物人的老父亲，你那么去做可能就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了，或者说特别的困难了。刚才你给我几个细节哈，但是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生动。当时我们就在想说，王希海这个人他过一天究竟是怎么过的，他一天要经历过哪些事儿哪些事儿哪些事儿。为此呢，我们特意在大连在王希海的家里啊拍了一下王希海一天的这个生活，让我们来看一看。 看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这个王新海能够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可能对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大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要问他。那今天呢，我们也把王新海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有请王新海。西海大哥，我看你是含着泪上来的。
对呀、啊，有酸甜苦辣，确实有。每到这酸甜苦辣在我眼前形成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父亲活了，一切烦恼全都没有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也许下面会还让你来回忆一些你所说的酸甜苦辣里的苦和辣。
对，
但是我想因为到现在为止您父亲还健在、
啊、
活得那么好，所以就诚如您所说的，大家的心里都会舒服一些。嗯，我看这个报道上面说，当年23岁的王新海不仅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机会，还放弃了成家的念头。23岁的时候，您就有机会出国。
对，嗯，通过朋友介绍，到马来西亚，有一个干组装的，
嗯，
啊，叫我去。回其实我也能去。回头再一想，父亲突然间得了这么个病，植物人了。母亲也没工作，岁数也那么大，也照顾不了。再完一个残疾的弟弟。其实我也能想，要是假如说出去了挣钱的话，就是过自己的美好生活也可以。回头那么一想呢，父亲在那躺着，所以说对我这就是打击是特别特别大。难道父亲不到60岁就得了这个病，那么就是过早的离开这个世界吗？现在这个世界多好啊，人的生命的价值就高于一切。我考虑到这个时候，我放弃了一切，以老父亲的生命为主，继续送他老人家。
谢谢大哥哈，那可能已经现在回过头去看，应该是24年过去了。
24年，
嗯，还能回忆起来，就是当你一边面临着出国的抉择，一边老父亲突然病倒的这个消息传来，你当时那种内心是什么样的呢？
内心很痛苦。我就是这么想，人家假设就是老了，就假如人这个走了就死了以后，他再也永远也回不来了，永远永远回不来了，我再永远永远看不到我父亲了，就这么考虑了。所以说我给他留住，一定要活下去，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伺候到父亲80岁。今年正好4月初起，老父亲过了80大寿，说这么一个人，植物人，你想象没有酸甜苦辣吗？每到这个行程以后，我主要是看到我父亲在那躺着活了，从他的表情看出来，我特别特别的高兴。